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靠着主的恩典，今天继续一起来学习，来思想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知道在家里面夫妻的关系非常的重要，我们也知道在家里面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在过去的这些课程里面曾经给弟兄姊妹介绍了很多的书，我们就是盼望弟兄姊妹肯好好的来学习，让我们每一个家里面夫妻的关系都是很和谐的，很相爱的。我们也让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是很好的，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尽我们所能的，不只是养育我们的儿女，不只是教导我们的儿女，不只是我们能够管教我们的儿女，并且我们也能够训练我们的儿女，好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话里面真是能够长大成人，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好让我们的儿女在神的面前蒙福，他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需要学习的。我们学习的目的就是愿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们的家里，愿神的心意可以让我们的儿女荣耀神，并且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在父母跟儿女中间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的，那就是做父母啊，一定要懂得圣经里面一些很重要的价值观那我自己发现前几年我看到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里面它有列出了12点，这12点呢它很讽刺的从反面的来讲到，就是一个做父母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培养出很了不起的不良少年，培养出一群社会的败类。那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看到说做父母应该注意哪些事情那这个是美国的德州休斯顿警察局，他们在处理很多很多不良少年以后，他们所总结出来的一个结论。那我愿意在这里提醒弟兄姊妹从这些负面的教导中来提醒我们，我们做父母应该注意的事情。那么他们提出的这个培养不良少年的原则，第一呢，就是在你的孩子做婴儿的时候，你就开始尽量满足他的需要，你要培养你的孩子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的气概。如果你这样子做，你的孩子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不良少年。那么第二点他讲到的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口中讲出脏话，如果你的孩子说出一些不应该说的不礼貌的话的时候呢，你应该要用欣赏的眼光来鼓励他，要让他觉得能够说这样子的话是很聪明的人。越无情的话，越讽刺别人的话，越骂别人的话，越嘲笑别人的话，鼓励他。第三，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做父母不要在小孩子的时候就教导他宗教信仰，随便他自己选，当他将来长大要信什么信什么。如果你这样子做，你就有希望培养一个不良少年。 第四，尽量避免指责你儿女的错误，免得你的儿女有罪恶感。万一你的儿女偷东西被警察抓到呢，你就要坚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这样你的儿子将来就有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不良少年，并且可以保持他对自己的自信心。而且你还要教导你的孩子，如果犯错被警察抓到，一定就是社会的问题，他是一个受害者。第五，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面乱丢东西，衣服乱丢，鞋子乱丢，书东西都乱丢，锅碗瓢盆都乱丢，做父母的就勤加收拾以表示你的爱心，一切的责任都负在你的身上，凡事替他做，好好的培养你的儿女，养成他们推卸责任的习惯。第六，做父母的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任何的黄色、黑色、灰色的书报、电影、网络、网站、MTV 各样的音乐，鼓励他去看，不要限制你的儿女。第七，如果夫妻中间不和睦要吵架的话，不要在儿女背后吵，当着儿女的面大吵特吵，因为这样子一方面你可以达到维护言论自由的尊严，并且你也可以避免将来你们离婚的时候你的儿女会太吃惊。第八，在金钱供应上，儿女赚不赚钱不重要，他只要爱花钱，你就尽量给他钱花，让他没有后顾之忧。第九，避免儿女会渴慕追求一些奢侈浮华的享受的时候却达不到，免得他们心灵里面会有挫败感。第十，如果孩子从小跟外人有任何的冲突的时候，做父母的一定要努力护短，共同抵御外怒。第十一，万一有一天你的孩子成了不良少年无药可救的时候，不要太自责，因为儿孙自有儿孙福，可能这个孩子就是朽木不可雕也，不要太计较。第十二，在你培养不良少年的过程中有任何的心得，要努力的与别人分享，为这个社会培养更多的不良少年。当然，这是警察局的人很讽刺的故意负面的所表达的一些思想，但是弟兄姊妹，这十二点培养不良少年的秘诀，却是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在神面前我们应该格外的谨慎小心，好让我们能够避免再犯这些同样的错误。在一个家庭里面，除了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养育爱我们的孩子，需要教导我们的孩子，需要管教我们的孩子，需要训练我们的孩子以外，在每一个家庭中间做父母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责任，却是今天大部分的父母都忽略的责任，那就是我们要 帮助我们的儿女学会如何按照圣经孝敬父母。孝敬父母这个题目今天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是一个完全被人忽略的题目。我到任何一个退休会，到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我讲夫妻怎么相爱，如何避免外遇，如何可以有更甜美的夫妻性生活，我可以给你保证很多人来听。我如果讲怎么样按照圣经理财，也有很多人来听。我如果讲怎么按照圣经做父母，怎么按照圣经训练孩子，按照圣经管教养孩子，也有很多人来听。可是如果我说怎么孝敬父母，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人爱听。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如果今天到基督教的书房里面去找一找，你除了唯一的一本书叫做按照圣经孝敬父母，只有这么101本书是讲孝敬父母的。另外有一本翻译的书叫做尊荣父母，那个是讲到说怎么让父母能够得到一些尊敬、开心，一些什么送礼物啊，写一些感谢的话的书。那本书并不是完全讲孝敬父母的，讲孝敬父母的书就这么101本，而且这样的书销路还不见得很好。但是如果你讲到夫妻之爱，讲到儿女，讲到任何其他的书，家庭的书几百本摆在那里。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种光景？是因为今天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明白，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不只是父母要爱他的儿女，儿女要孝敬他的父母。今天你不但找这个书很难找，你今天去找基督教圈子里面很多有名的传道人的讲章，专门讲孝敬父母的讲章都很少。有一些传道人在他讲章里面讲其他问题的时候稍微提到了一下孝敬父母，还有一点点。整个基督教完全忽略了孝敬父母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神给人的十条诫命里面，前面四条是讲到人跟神中间的关系，后面六条是讲到人和人中间的关系的时候，六条里面第一条讲到人和人的关系的里面就是讲到要孝敬父母。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为着怕我们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诫命，所以在他给人的诫命里面第一条讲到人跟人中间的诫命就是讲孝敬父母。他怕我们忽略，不但先讲，他重复的讲，不但重复的讲，他还加上了应许。我们如果读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12节，那里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十诫里面讲到人跟人第一条的诫命，神要给人，如果你肯孝敬父母，神要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换一句话说，你如果想要在地上长寿，神说你孝敬父母，我就赐你长寿。然后到生命记第5章第16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
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弟兄姊妹，你注意，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讲到要孝敬父母，神要使你长寿。在生命记里面，神说不但要使你长寿，神说我要使你得福，我要有一个福气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诫命是一个很重要的诫命，这一个诫命很可惜今天被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所忽略了。我们不知道这个诫命的重要性，我们不知道这个诫命还是带着应许、带着祝福的一个诫命。所以我们一方面忽略了这个诫命，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失去了一个很宝贵的祝福。弟兄姐妹，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一定会很注重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你知道吗？在很多不相信耶稣的人的心目中，他们都认为基督徒是不孝顺父母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去看我一个同学的父母，结果我的同学就跟他的父母讲说，哎，我这个同学他是基督徒。结果我同学的父母说什么你知道吗？他居然说，哦，就是那个爸爸妈妈死了不要哭的那种。哦，什么话？谁说基督徒父母死了不哭的？今天我们给这个世界、给这个社会留下的是什么一个印象？我们怎么会让人误解我们的信仰到这个地步？很多人以为我们基督徒就是不孝顺的。其实弟兄姊妹，不只是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新约圣经对着孝敬父母这件事情也是提了又提，提了又提。而且主耶稣在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特别讲到，法利赛人不可以为着假借宗教的理由而忽略了孝敬父母的责任。如果法利赛人都不能够忽略孝敬父母这件事情，基督徒怎么可以忽略呢？所以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一定要来学习按照圣经来孝敬父母。那我特别强调要按照圣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想里面，我们是孝顺父母而不是孝敬父母。我们传统的观念里面，所谓一个人，哦，他很孝，就是他很顺着他的父母。可是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样教导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要顺从我们的父母是要在主的里面，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要求是合乎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要顺从他。可是如果我们的父母他对着我们的要求是不合乎圣经的话呢，我们还是要尊重我们的父母，但是我们不能够顺从我们的父母。弟兄姐妹，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顺服我们的父母是要在主的里面，是有条件，是有限制的。但是当圣经告诉我们说 Honor thy parents， 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敬重、要孝敬我们父母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是好的父母我们要孝敬他，不好的父母我们还是要孝敬他。爱我们的父母 我们要孝敬他，不爱我们的父母，我们一样要孝敬他。神命令我们孝敬我们的父母，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祝福，因为神要我们在其中来学习怎么孝敬我们的父母，好让我们学习怎么来尊重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今天很多华人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以前没有在主面前好好学习这个功课之前，我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我很小就跟我的孩子讲，你好好念书啊，你好好学习啊，你好好努力啊，你自己将来好好有办法就好了，我是不会靠你的，我也不用你孝顺我，你好好努力就可以，你不要来烦我就可以了。我们以为这样子我们很伟大，我们以为我们这样子很清高，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应该要帮助你的孩子，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来孝敬你。你说，哦，我哪里有这么自私的父母啊，叫孩子来孝敬我，不用了啦，他自己过好一点就可以了。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你错了。为什么你错了呢？因为如果你的孩子没有学习来孝敬你的话，你的孩子就不能够得到神给他的祝福，你的孩子就不会在地长寿，在耶和华所赐给他的日子里面不会长久。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细节啊，那个到底什么叫做在耶和华所赐的日子能够长久，那个真实的属灵的意义我们没有时间来讲，在按照圣经孝敬父母那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可是弟兄姊妹，这个原则还是在那里的。我们要儿女学习孝敬我们，不是为着我们的自私，不是为着我们得什么好处，我们要儿女孝敬我们，是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能够用这样子的方法能够赐福给我们的儿女。所以做父母的，你一定要很努力的，不只是教你儿女，养育你的儿女，管教你的儿女，训练你的儿女，你还要帮助他们懂得孝敬父母。弟兄姊妹，帮助儿女学习怎么按照圣经来孝敬父母，第一步，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自己先学会怎么按照圣经来孝敬父母。有一次我在一个退休会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跑来跟我讲，刘弟兄啊，来不及了，父母都死了，我年龄这么大了，你现在才讲孝敬父母，来不及了。我就跟这些弟兄姊妹讲，不会太迟，怎么来不及呢？你肉身的父母不在了，你还是可以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怎么孝敬父母，然后你把你学来的功课不但可以教导年幼的弟兄姊妹，更重要的，你在教会里面一定会碰到一些年长的伯父母，可能他们的儿女不在他们的身旁，你能不能够为着主的爱，用神的心肠来学习孝敬他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蒙福，你不但能够把恩典祝福带给那些伯父母，神也会让你得到神的祝福，在地上可以长寿，并且神会赐福给你。弟兄姐妹，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夫妻一起爱主，彼此相爱。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父母同心合意的 爱他们的孩子，培养他们的孩子，管教训练他们的孩子。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是做孩子的跟父母一起爱神，尊重神，并且做孩子的可以孝敬他的父母，让神的爱在这个家里面充充满满的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当你的家里充满了神的爱的时候，神就能够使用你这个家，在这个没有爱的世界里带下许多的祝福和恩典。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不信主，他们是在破碎的家庭长大，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恨和苦毒。当神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他们都不肯来的。一个不信耶稣的人，谁要跟你们来唱诗歌？谁要跟你们来读圣经？你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来，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当他们来到我们家的时候，因为神的爱在这个家中，他们被吸引到一个地步，他们的人生就可以改变，他们就会信了耶稣，他们就可以斩断他们那个破碎家庭里面许许多多的咒诅和愁苦，他们可以把神的恩典带回到他的家里。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多么的盼望您的家里也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一系列的主日学课程交在你的手上，虽然人的话语是如此的有限，我们没有办法把全本圣经的真理讲得清楚，但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深深的相信你的圣灵可以用着这个课程，在许许多多弟兄姊妹的家里带下长远的祝福，让各地的教会因为每一个家庭健康，每一个家庭满了神的爱，每一个家里面大大小小都能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你就能够在各地复兴你的教会，能够把祝福不只是带给基督徒，更能够把广大的祝福带给这一个充满着罪恶的社会。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